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的课稍微顺序调整一下啊。我们先谈华严法门的这一份讲义啊，因为它剩一点点。那下一节我们再谈第十四章啊。好，那请翻开华严法门概说六这一份讲义134页。我们上一次谈到华严法门跟净土念佛法门的结合啊，那我们是谈到就是有关于往生净土，其实华严不一定只局限于弥陀净土，一般我们会听到就是这个普贤十大愿，然后这个最后导归极乐，那这是一种修法啦，但是它不是唯一，不是唯一。那这个导师是想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华严法门净土法门它有一些共通处，就是以佛德啊，以佛作为它的一个核心的课题，就是所有的教导都是以佛作为它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啊，所以他们的一个结合是一种趋势，或是也受到时代的一个影响啊。那我们今天从这个挂号西这边开始啊，挂号西，我们来谈这个华严法门的念佛、念佛观，还有它的变迁啊。在 A 的部分呢，那导师在第一个圈谈到波州三昧见一切佛在前，那华严法门也谈到见佛的色身相好啊，并且呢，在华严法门不只是见佛的色身而已，更是见到一切佛从发心修行、成佛、说法、涅槃等一切的佛事啊，所以它的一个内容又更广大啊，所以导师说，还有这一个佛土的庄严啊，所以在谈到念佛或是见佛的这个教学里面呢，它的内容又更广大，而且又更精微啊。讲到佛土，那讲得非常的微细啊，非常的微细，然后也世事无碍啊。好，那这个是华严法门他念的这个念佛教学，在跟净土法门的念佛它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是导师要告诉我们的。那第二个圈这边谈到华严法门是以佛为前提，前提就是它的核心或是主题是佛，跟佛相关的佛果、佛德啊，那它的内容呢，是开示求成佛道的大行啊，这是第一种，第一个啊。那这大行里面包含十住、十行、十会向，还有十地啊。那第二个呢，是如这一个入法界品所说的啊，诸善知识所开示的菩萨行。所以那这个分号后面呢，是说明前面所说的十住、十行、十回向以及入法界品里面的诸多善知识所开示的菩萨行呢，这一些都是重于菩萨的大愿啊，菩萨的大愿，而且里面的菩萨呢，或是里面所谈到这一些教导呢，都是教导我们要精进不已，并且呢， 这样的精进，或是这样的一种大心勇猛的这一种求成佛道的这样的一种菩提心呢，以及大行都是敬未来际。那这个敬未来际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利乐众生，利乐众生，敬未来际，利乐众生。所以华严的这个菩萨行呢，是非常的广大，而且精神就是精进不已，敬未来际，利乐众生。好，那在这一段呢，最后导师有做一个比较，就是在华严法门里面呢，他的教学是纵贯佛果与菩萨行，谈佛果如何的伟大，谈菩萨行如何的伟大。那这些内容与这个但求往生净土的这样的一种教导呢，导师说是更充实，更充实，比净土行更充实。所以一个这么广大的一个修行，要怎么就是说，如果他一开始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要导归极乐，这个两个精神是有一些差异的了哈。好，那这边就是做一个说明，先做一个说明，请大家看这个投影幕哦，投影幕。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哦，这样也比较清楚哦。好，那这边主要要做一个说明，就是导师这一些内容哦，就是华严法门确实有这个发愿往生极乐这样的一个的经文哦。那一般在讲华严经的法师呢，或是在弘扬净土的这些法师们，他们有一个术语叫做导归极乐，就是你怎么修啊，最后反正你就是要去进极乐净土。好，那这样的一个修行方式，以导师的一个考察或是理解，那这并非是华严法门原本的修行内容，它是有过一个发展才形成这样的一个修行啊，这边没有对错啊，只是说华严法门它有它的一个精神跟特质啊，那但是它也会随着时代改变啊。好，那其中为什么会认为这样的一种发愿往生极乐并非华严法门原本修行内容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华严法门的精神，它是重于菩萨的大愿大行，而且是精进不已，敬未来际的利乐众生，就是我们刚才谈的，然后是纵贯佛果与菩萨行的修行法门。那这样的修行法门内涵它是广大的，那比起这个但求往生的净土行是充实很多，所以他们的这一个内涵跟精神是有不同的，但他们会有结合，这个是一个事实，但他这样的修法不是唯一，因为早期的华严法门就不一定是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导归极乐这样的修法，所以他这样的修法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过程，但它不是唯一。好，那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谈它的一个演变发展过程了。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B， 我们回到讲义 B134 的 B， 小写 B。 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在华严法门里面呢，他说依华严法门来说，也就是在华严法门华严经里面呢，有提到 一般出行的忏悔法门，什么意思？就是提到忏悔、礼佛、劝请、随喜功德，还有回向庄严一切诸佛土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是偶尔说到，偶尔说到是有，那导师说是偶尔说到。那这边所举的例子是在十回向品里面，那里面有谈到无尽功德藏回向，那它是以忏悔、礼佛、劝请、随喜功德回向庄严一切诸佛国土。好，那这个是华严法门里面所其中偶尔会提到一般出行的忏悔法门。那除此之外呢，也提到临终往生净土的这样的一个教学。那这个就如这个挂壶壁里面导师举贤首品，那贤首品里面有这个是寄诵的经文，里面有谈到又放光明明见佛，此光觉悟将末者，这个末者就是要往生的人，将要往生的。那这个光呢，能令这个快往生的人能够意念如来，并且见到如来见佛，意念佛见佛。除此之外呢，在命中之后还没有死之前能够意念佛见到佛，那往生之后呢，就可以得生其净国土。也就是你意念哪一尊佛，你就会见到哪一尊佛，那并且生到那一尊佛的国土。所以这边没有提到特定的佛。好，那这边这个又放光明明见佛什么意思？这边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请大家看投影幕。就是这个又啊，因为他前面谈的这一个放光明谈了很多次，这边再谈一次。那这个放光明是佛所放的光明，这边的放光明是佛所放的光明。那这样的光明呢，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做见佛。为什么呢？它的理由就是因为佛放这个光明呢，这个光明这个照处到这个即将命中的人的时候呢，能够令这一个人随意念某尊如来而见到如来的那一尊如来。那此外意，所以为什么名为见佛，就是当这个光照出到这个命中的人，他能够产生一种力量，让他能够意念这个如来，并且见到如来。那除此之外，还能够在命中之后生彼所意念所见之佛的国土。那这个是这个寄诵所要表达的意思。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所以导师在这边的一个结论就说，佛与净土其实是非常多，根据大乘佛典的一个说明是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局限于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华严法门跟净土法门的结合，有往生净土这样的一个修法，那其实也不一定是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导师所要表达。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其中的一个，那不是唯一。好，再来在挂壶溪这边，那郭熙这边谈到其实念佛法门在华严法门里面是受到重视。那怎么看出来呢？因为他被提到的次数很多。 比如在这一个导师的说明里面，举入法界品里面参访的三智士，第一位是德云比丘，那他所开示的法门是什么？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然后常见一切十方诸佛，所以这个念佛是念一切诸佛，念一切诸佛。还有解脱长者，这是一位在家的居士，那他所开示的法门叫做如来无碍庄严解脱门，然后呢能够见十方各微尘数的如来，那就如同这个经里面所说，我们看到135页，那在他的一个开示里面呢，大家注意看，跟《般若三昧经》的教导还蛮类似的。他说彼诸如来不来至此，这些他见到十方的一切如来，其实他们并没有来到我的这个地方，那我也没有去啊，那我若遇见安乐世界阿弥陀如来，那如果我心出现这样的一个意念，想要见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那这时候阿弥陀如来就会出现在前，那随意即见，就是我这样想的时候就能够见到。但是呢，这个彼如来，就是这阿弥陀如来呢，他事实上并没有来到 我这个地方，那我身呢也没有去到他的阿弥陀的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的极乐世界，所以这样不断的反复思维呢，就明白，就知一切佛还有心，佛跟心呢都如梦，知一切佛犹如影像，自心如水。这有点像是心像水，那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影像，这影像就是我们不是会有倒影吗，那心像水，然后佛就如同这一个影像，这个湖中的这个倒影一般，好，那并且呢知一切佛所有色相，还有我们的心呢息如幻，前面如梦，这边如幻，然后知一切佛以及这个心呢如想，如梦如幻。想是什么呢？就是回音，回音。我如是知，如是一念所见诸佛，皆由自心，都是由心所现起的。好，所以导师说见一切佛而知自心所现，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与《般若三昧经》所说是完全一致，好，那念佛见佛在其他善知识的启示中也是非常重要，除了 以上的这一个所举的例子之外呢，在其他善知识的开示里面也都有很重要 的地位、好，所以导师这边下一个结论，他说华严法门的念佛见佛，它其实是通于一切佛，那并不限于阿弥陀如来，为什么？因为若遇见，这就是举例嘛，像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如果我想要见就随意而见，那这只是举阿弥陀如来。那为什么会举阿弥陀如来？因为当时佛教界阿弥陀如来最红，但是大家的知名度最高了，所以而且修的法门的人多，所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家 就比较能够觉得比较亲切， 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西这一段啊，那西这一段导师的第一个圈谈到《一波州三昧经》所说呢，念西方阿弥陀佛，那成就时呢，能见十方佛，也就是这个三昧呢，他的一个成就是见一切佛，但是呢，起初呢是依一佛而修。所以导师说，所以见一切佛要从念一佛开始，他的一个目标是见一切佛，但是要修的一个入手呢，要从一佛开始念起。好，所以这样在念阿弥陀佛的盛行声中，也就是当时佛教界就是盛行念阿弥陀佛，所以这是导师的一个理解了，就是为什么会特别举阿弥陀佛。那导师认为，因为当时这个华严法门在结合净土法门的当时的时空背景呢，是净土法门很盛行，而且是弥陀法门很盛行的一个时代，所以华严法门就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下，就融合了这个净土法门，并且以阿弥陀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明的例子。所以导师说，华严法门也就在《三曼陀跋陀罗经》以及《文殊师利发愿经》中，经就是透过了，透过忏悔法门的中介，这中介就是一个过渡，一个过渡，或是忏悔法门的一种促进。然后呢，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教导。好，所以这个是从这是从历史的一个演变了。导师要表达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与净土法门的结合呢，它其实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不限于一佛，那阿弥陀佛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好，那除了华严法门受净土法门影响之外呢，那另外一方面，导师也进一步说明，净土法门也受到华严法门的影响，所以他们是相互影响的。那好，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这一边，导师的说明里面提到，净土法门方面呢，阿弥陀经的改编本，也就是48愿本，也增补了一段内容，里面谈到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具诸菩萨无量行愿，得佛华严三昧，现前修习普贤之德。好，所以普贤呢，我们前面谈到它就是代表华严，很多时候谈华严法门基本上就是在谈普贤的行愿，所以阿弥陀经里面也有这个提到普贤，也有提到这个华严的三昧。好，所以导师最后就说，华严法门与净土法门就这样深深的结合起来，那他们就这样子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呢，就融合在一起。好，最后总结啊，那这边导师谈到《文殊师利发愿经》呢，它就是 以这个忏悔啊，愿生净土为方便啊，然后是日常诵持的寄诵集。那导师也认为这样的一种修行呢，是一种能够普及的一种法门，所以这边的通俗啊，通俗就是大家能够大广大的这一个的人呢，能够接受啊，不一定是俗气了啊，就是它是能够广泛被使用的啊，被运用或是被修学的啊。好，这个是文殊发愿，因为它的内容是以忏悔跟愿生净土为方法。好，那流传到西元七八世纪的时候呢，七八世纪是什么时候啊？我们有法友说希望能够了解七八世纪是什么年代，我们看一下啊，这有点模糊。这个是这是佛缘啊，公缘的话是这个大写啊，七八世纪大概是这个中国的唐朝了，唐朝的时代啊。那在印度这个看不清楚了，印度大概是唐朝的时代，玄奘大师那个时候啊，玄奘大师之后了了啊。到了西元七八世纪间呢，他就被编入大部的华严经，也就是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品的最后，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卷啊，普贤行愿被编入大部的华严，然后。老师他觉得就是本来的华严法门是重于广大行啊，跟这一种无限宽这个宽广这样的大愿啊，还有精进不已的华严精神，因为这个太高不容易达到啊，所以通俗啊的这个法门加进来。能够让更多的人修学，但是这一种大行大愿精进不已的华严精神，都是用一个比较委婉的了，也许要被冲淡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结合呢，它有好有坏，好是什么？更多人能够信受修学，那它的一个不理想的地方就是这种广大行啊，这个大行大愿精进不已的精神就会被冲淡啊。好，那再来最后是导师要谈这个普贤菩萨出现在华严法门的意义了哈。那这个比较敏感了哈。我们这边先打个预防针啊，也就是说，这个导师其实他就是在谈一个历史脉络啊，一个法门的一个演变啊。那一个法门，它有它好的部分啊，但是也有一些部分呢，它影响了后来佛教的一个发展啊。那这一些部分呢，是导师在这边要提出来。让我们警惕的部分，而不是要去怎么讲，去说明这个普贤法门或者普贤菩萨的去数他的不是了，这个立场或者这个概念我们先要有，也就是这边所说到的这一个问题是纯粹是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谈，那如果是从宗教信仰跟修行的一个角度，那普贤法门啊，当然是可以修的啊，当然可以修。只是说，这十大愿呢，它其实是华严法门的出门啊。 大家不要把它当作它就是华严法门，只是大家要弄清楚，它到底是出门，还是它是一个真正代表华严法门的一个修行内容啊。所以这个华严法门能够修，乃至于普贤行愿能够修，这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呢，导师有发现跟普贤菩萨有关的这些教典呢，会多出一些就是都会跟一些鬼神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会有这些内容在他的这个经典里面啊。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留意的啦啊，因为这一些鬼神呢、夜叉呢，在经里面都被视为大菩萨啊，大家明白这个情况吗？就是这一本来在阿含经里面，这些鬼神是来这一个啊、哦、拥护三宝的啊、哦，然后但是到了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经典里面呢，他们地位啊、哦、的这一种的一个重心呢，就有一些转移。导师有看到这些现象啊、哦，那这些现象呢？它是不利于佛教的一个健康的发展啊，法门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一些鬼神在经典里面一下这个地位被提升到这个大菩萨的地位，那这个大家可能要留意啊，只是要说明这样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么说啊，好，导师。但这边也同时谈文殊了哈，从文殊跟普贤，因为从文殊开始呢，就很多天神就进到这个教学的内容里面啊。好，老师说普贤文殊与普贤二大士在华严法门中呢，有崇高重要的地位。那他现在呢？要从他又表明他的立场是从佛教思想史的立场来探讨他的意涵，他为什么有从他的这种崇高重要的地位，从佛教的思想史这边跟信仰是比较不是那么的直接关系，所以导师他有先澄清啊，是。从思想史的立场啊来说，就是来做进一步的探讨啊。好，那导师说，本来文殊师利发愿经啊，本来是名为文殊师利发愿经的啊，那后来呢，就被这个题名就改成普贤菩萨行愿赞。这两部经大家还有印象吗？这个文殊师利发愿经是普贤菩萨行愿藏的古本，内容几乎是将近有九成以上的这一种相似度啊。所以文殊师利发愿经是普贤菩萨行愿藏的古本啊，所谓古本就是它的前身呢。那为什么这个题名啊，我本来是文殊，那后来怎么会变普贤呢啊？导师他觉得这个是值得深思，这个是从佛教思想史的立场啊，所以大家先把这个跟这个佛教的信仰的立场做一个区隔啊，做一个区隔。好，那导师进一步就要来解答跟说明了。好，第一个圈这边谈到文殊师利菩萨在初期大圣中是多数经典所称颂，也是赞叹的。那这个有关文殊的这些教典呢，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教学，就是但说法界，法界就是真理诸法实相，也就是他要 教导呢，就是让你植入实相，他不跟你说、啊、你要做善事啊、哦、来生就得到这个好的这一个一种生命的一个状态，他不跟你讲这一些，他一讲就是要让你当下悟入诸法实相、哦、那当然所讲的内容就是讲诸法实相是怎么一回事、哦、那他所以他是发扬但说法界的向上至正、哦、向上大家把它画起来、哦、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这个上就是这个佛菩提啊、哦、我们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哦、是我们是能够让我们这一个身心呢能够朝向最究竟，上就是究竟的一个自证，以及呢同时他也说明菩萨方便的下化众生，所以向上跟下化这两个内容，这个是文殊法门所说，而且是重视方便的下化众生。好，那导师说这个代表华严法门的早期圣典，像是兜沙经啊，或是菩萨本业经啊，菩萨本业经就是净行品的一个很古本啊，但是它不只包含净行品啊。好，那在这个早期的这一个典籍里面呢，有谈到佛法。还有在家出家136页，在家出家菩萨的大愿，那也是以文殊菩萨为主体的，也就是早期是以文殊菩萨为主体，在华严经里面，但是比较后期的华严的部类呢，那它是有别的菩萨开启，然后再有普贤菩萨来主持法会。好，那这边下面入法界品可以把它看作是导师这边所举的例子的，譬如入法界品身材同时一开始是遇到文殊菩萨嘛，对不对？由他开始祈祷他发菩提心，但是呢他的一个终极呢是要入普贤地、哦、然后是这个以达拉普贤地的普贤菩萨、哦、所以到后面的一个的主角就变成是普贤菩萨，所以、一开始是文殊、哦、那后面就变成是普贤、哦、好，这个是一个观察点。第二老师有注意到有两部经呢都名为不可思议解脱经、哦、那第一个是入法界品，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不可思议解脱了、哦、好，那在这里面呢老师谈到在人善知识与菩萨善知识33位中呢，文殊是末后的第二位，那最后是普贤、哦、所以大家有以前有没有去过那一种，可能年代有点早、哦、可能大家学佛很早不一定会去，以前听说了、哦、就是听长辈讲他们有时候会去这一个歌厅听歌、哦、最大牌是什么时候出场大家知道吗？最后压轴刚出来那个前面都是暖场，都是那种小牌的，所以普贤最后压轴，所以它是重要的、嗯、好，那另外一部呢也 名字也是不可思议解脱经的，有同样有这个名称的是维摩诘所说经，那维摩诘菩萨他是一经的主体，就是这一部经的主角，那在入不二法门的33位菩萨中呢，维摩诘在最后，文殊 是倒数第二位，也就是他本来在早期的法门里面呢，他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到了比较后期，他的这个重要被重要性被其他的菩萨所取代了，导师有看出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导师说，这暗示了什么？文殊法门的时代推移。这边的所谓的推移呢，就是意味着文殊菩萨地位的重要性已经有所不同。早期的这一些与文殊有关的法门呢，文殊菩萨是主角，那渐渐呢就变成不是第一主角，虽然还是主角，但是变成第二主角，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不同。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文殊的部分。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跟普贤有关的部分。好，在这个刮胡二这一段，就是与普贤有关的善变与影响。我们看这一段第一个圈，老师说在初期的大乘经里面呢，普贤菩萨是佛教界所不太熟悉的，极少数的几部经有普贤菩萨在场，那有在场却没有说法，也没有参与问答，所以普贤菩萨在早期的大乘经里面是比较少见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好，第二个圈谈到以普贤菩萨为主的经典呢，有这一个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还有妙法莲华经的普贤菩萨劝发品，好，还有这一个依法华经而说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好，那在普贤菩萨劝发品里面有谈到普贤菩萨他发愿要护持这个持诵法华经的人，并且呢能够如果这个若人能够持诵法华经呢，就能够除这一种种种的衰患，并且不受鬼神的扰乱，这是这个普贤菩萨他发愿要护持持法华经的人，然后除去他们的衰患，也让这些持法华经的人不受鬼神的扰乱。好，那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有谈到六根清净忏悔之法。好，那这个里面呢，导师有提示一个重点，就是普贤与这个忏悔法门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密切的一个证据就如同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谈到忏悔之法嘛，那在普贤菩萨劝发品这一边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呢除人衰患，在前面我们谈这一个忏悔法门能够忏种种的这一种罪业嘛，那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一种衰患呢能够减少，就某种程度上也都有关联。好，再来在二这边呢就进一步谈到普贤他的一个身份跟地势还有紫金刚神他们有密切的关系。好，我们看第一个圈，导师谈到普贤与忏悔，忏悔就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所讲的啦，还有与降服鬼神有关， 降伏鬼神就是普贤菩萨劝发品所说，有没有？就是能除人衰患，不受鬼神扰乱，有没有？所以这边是呼应前面所说。好，那而出现于华严法门的呢，却是临近佛地的大菩萨。好，这个是普贤，他跟忏悔法门跟降伏鬼神有关，但是呢，他又是临近这个佛地的大菩萨。好，再来，老师有提到他的一个观察，他说其六牙白象的普贤呢，那与世尊的天上弟子四提还音，他是有一些关联的，而且呢是四提还音的菩萨化。这个导师在前面有论证，在注家53，大家可以去翻阅这一个地方。那这个跟四提还音有关，有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好，在下面导师谈到四提还音是33天的天主，他统帅天龙八部，为多神王国的大王。好，这个是四提还音他的一个身份特色。好，那普贤菩萨出现于华严法会呢，那华严经的四祖妙严品，他也这一个罗列，这一种里面的听众有40类，除了菩萨类之外呢，都是天龙夜叉主山神主夜神等。好，所以导师要说明为什么华严经里面会有这些内容，那应该是这个普贤菩萨是四提还音菩萨化的一个影响了，的一个影响。好，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四祖妙严品之外，入法界品里面谈到这个善财向南游行人间，那中间呢也加入了137页，加入了不明方向的主地神主业神主灵神，还有33天众。好，那这一些呢跟前面导师所说这个普贤跟地势有关，有什么样的连结呢？导师就说，多神王国的大神四提还音是最高的菩萨，所统帅的夜叉等也就变成菩萨。什么意思？因为善财童子不是53参吗？其中有一些是地主神主业神主灵神，还有33天众。为什么这一些都变成这个菩萨呢？因为这个华严法门是跟这个普贤有关，普贤又跟地势有关。那地势都变菩萨了，他的手下也在华严法门也都成了菩萨。这是一个导师要说明的一个连结了。也就是四提还音是最高的菩萨，其实指的就是普贤，因为普贤是临近佛地嘛，对不对？好，那普贤是四提还音的一个菩萨化嘛，所以他有四提还音的影子，所以四提还音的部下呢，四提还音变得最高的菩萨，他的部下在大乘法门也都成了菩萨。那导师要谈的是这样的一个演变的关系。好，再来，那在最后这一段有四个圈，我们看第一个圈，导师说入法界品中有一位叫做狮子贫僧比丘尼， 平生可能有几种可能的理解，就是伸懒腰或是打哈欠，我们之前讲过，这是平生比丘尼，他被不同的听法者所围绕，那信要大圣众生出发心菩萨、二地菩萨、十地菩萨，还有什么直金刚神。直金刚神什么意思呢？金刚啊，就是两头出中间下，就是这个菩萨他是都是手持金刚杵的，好。那十地以上的这一个导师这边主要要谈，就是这个十地以上的这个直金刚神呢，他的一个地位正与普贤地相当，他都是十地菩萨之后的，普贤地也是在十地之后。直金刚神在这个四世平生比丘尼的这一段内容里面呢，谈到初地到十地，然后最后直金刚神表示他是在十地以上。好，那普贤地也是在十地以上。好，那直金刚呢，其实在佛教的一个传说里面，他就是第四四体还因，他也是手持这个金刚杵的。那直金刚也是普贤菩萨，所以直金刚是第四，直金刚是普贤，这是大圣佛教徒所周知的。好，那在第二圈导师说，未来的秘密大圣佛教呢，它就是以直金刚为这个普贤菩萨，并且呢是弘传秘密化的佛教。那这样的一种秘密佛教呢，导师认为是继承华严法门的潜流，然后明朗化。所以意思就是说，普贤菩萨有关的法门呢，与这个夜叉鬼神在这一个华严经里面有很深的连结，那这一些连结呢，就演变到后来的秘密大圣佛教的一个教学。在华严法门还只是潜流而已了，他们只是来参与法会，然后地位很高，但是到了秘密大圣佛教，这一些直金刚神等呢，那他就是教导者，说法者，所谓明朗化就是他们变成主角了，那变成一个主角。好，那最后导师再强调，这是从佛教思想师的立场。好，文殊法门导师说也里面的内容也提到很多天众，他的对象都是天众，很多都是天众。那这些天菩萨呢，跟这个普贤的这些天是有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啦，在文殊法门还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天，比如说是梵天、兜率天，还有三十三天，比较高级的啊。那但是到了普贤法门的时代呢，那龙还有夜叉菩萨的兴起啊，就有龙跟夜叉呢，他们就串起来啊。好，那本来与忏悔消灾有关的普贤法门，因为有这一些跟龙跟夜叉的一个关联，那接着后来呢，就开启了这一个神佛一体的这一种秘密大圣佛教的一个 序幕啊，也就是说，这边在做一个说明，也就是说，普贤法门呢，啊，他已经把这一个龙夜叉等等呢的地位提得非常的高，哦，都是大菩萨，哦，那后面的密云大乘佛教，这一些其实都变成佛了，哦，佛的化身，哦，所以导致说神佛一体，神佛一体是秘密大乘佛教的一个教学特征，哦，这些神就是佛，就是佛的化身了，哦，但是在普贤法门，他还是只是地位很高的这些鬼神呢，还只是地位很高的菩萨而已。所以导致普贤法门是秘密大乘佛教的序幕，揭开秘密大乘佛教的序幕。好，这边要再强调一次，这边是导师从一种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来谈这一种普贤的地位，普贤菩萨的地位，从早期没有什么参与法会的一个情况，到慢慢变成很重要，那他的这一个地位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呢，那也融摄了很多这个龙跟夜叉菩萨，夜叉来到这样的一个教学里面，那这一些内容，导师认为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部分，也就是这个在早期佛教这些鬼神呢，他都还只是这一个凡夫众生的一类，是需要我们去救度的，但是到了这一个普贤法门呢，变成是我们要祈求他来救我们的，所以导师觉得这一个已经变化的太大了，所以只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种所谓的夜叉菩萨，还有神佛一体这种秘密大乘佛教这些元素呢，在我们在修学普贤法门的时候呢，要把这一部分就是稍微保留一点，所以普贤法门能不能修可以修，但是这个法门里面呢，有一些元素是我们要去留意的，就是所谓的龙夜叉这些菩萨变成是一个层次很高的大菩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要有所保留。那他所谈这些发菩提心的教学，广大愿的教学，这个都是可以，所以大家要做一个区隔了，因为一个法门呢，它总是会有一种优点跟缺点，也就是说当一个法门它普及的时候，那同样的它的深度就会被淡化，当一个法门高深的时候，那他的这个接受度就差，曲高和寡，所以导师要谈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家在学习这个我们初期大乘这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种比较理解的立场来读导师的意思啊。所以这边他不是要去攻击文殊法门或普贤法门，他只是要说明这些法门里面有一些呢，他促使的秘密大乘佛教的一个发展，那这一些我们要特别的留意，特别的小心，那不要把它当作是究竟真实，就把它这一个视而不见，就是学他的法门，那以至于说这些夜叉到底是不是菩萨，那这我们就保留就好，好，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澄清误会，因为很怕大家学完之后，因为曾经有法友说，那我们学文殊法门会不会学到这个大梵天去， 应该不会了。学文这个普贤法门会不会学一学遍第四天去啊？老师没有这个意思了，只是说他是一个在思想史的角度，他有这样的一个脉络，但他的法门还是有他的一个正面的意义在价值啊。好，我们终于把华严法门谈完了，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哦。那我们第一节课就到这边。下一节课我们就进行第14章第2节的内容。好，下课10分钟。